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深入聊一份特别及时的材料，全球知名的券商盈透证券，代码是 IBKR， 他们昨天刚发布的2022年第四季度财报电话会议记录。
是的，通常这种财报会议对咱们普通人来说，有点像听天书，全是数字和形话。
没错。
但你要是仔细听，就会发现，这次会议里头啊，藏着不少关于未来投资、人工智能，甚至是市场走向的，一些很有意思的线索。
对，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帮你从这份记录里挖出真正的金块，不光是看看这家公司为什么增长得这么惊人，更重要的是，这些信息对你这样的投资者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没错，我们今天就从几个角度切入。首先，他们的业绩到底有多亮眼？然后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是，为什么他们的客户好像总能跑赢大盘？
而这个点很重要。
对，然后我们会深入聊聊他们正在部署的那些 AI 工具，看看技术是怎么变成实实在在回报的。最后呢，再看看他们为未来布下的两个大旗子，预测市场和盈狂牌照。
好，那我们先从最直接的数字开始吧。财报显示啊，盈透第四季度的收入和每股收益都超了华尔街的预期。2022全年净收入第一次突破了60亿美金。这些数字很漂亮。
非常漂亮。
但真正让我眼前一亮的是他们的客户增长速度。
是的，那个才是故事的核心。2022年他们一年就新增了超过1000万个账户。
1000万个，创了年度记录了。
对，然后客户总资产猛增了 37%， 达到了700-800亿美金。这个体量和增速，你放在任何行业都非常恐怖了。
但这里有个更关键的问题，券商自己赚钱不稀奇，但如果他的客户也能跟着赚大钱，那性质就不一样了。我看到财报里有一组对比数据，特别有意思。
你说的是和标普500对比的那个吧？
对。2022年标普500指数涨了 17.9%， 对吧？
没错。而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儿，盈透的客户几乎是全方位的超越了这个数字。个人投资者的平均回报率是 19.2，
这个还算合理。
财务顾问客户的平均回报率是 20.57，
也还行。但是对冲基金客户那个数字达到 28.91%， 比市场高了整整11个百分点，这个就有点不正常。
是，一般来说，对冲基金作为一个整体表现并没有这么神奇，这到底是因为最顶尖的那批基金恰好都在用盈透，还是说平台本身给了他们某种特别的优势？
你这个问题一下就问到点子上了，这背后啊，其实说明了一个非常朴素但又经常被我们忽略的道理。
哦，是什么？
就是我们总想找那种能战胜市场的投资秘诀，但盈透的数据好像在说，秘诀可能特别简单。
简单？
对，就是在交易的时候，别被各种隐藏的费用和糟糕的执行效率割韭菜。
说得更具体一点呢？
你想啊，投资回报就像你在田里收割庄稼，很多平台给你的可能是一把看起来很华丽但有点钝的镰刀，而且每次收割完还要抽走你一部分。
这个比喻很形象。
而盈透的做法是，它不给你什么能预测未来的水晶球，它就是给了你一把极其锋利、成本极低的镰刀，让你在收割收益的时候漏掉的更爽，损耗的也更少。
我明白了。
他们强调的低佣金、优质的交易执行，还付给客户现金利息，所有这些加起来就是在帮你减少投资里的那个摩擦成本。
摩擦成本。
对，当这个成本降到足够低，你的最终回报自然就高了。所以这不仅仅是公司的成功，更是他客户的成功。
我明白了，所以这把更锋利的连锁肯定不光是费用低，还包括他们提供的工具。这就自然地引到了下一个话题，技术。我看到财报里提了好几个 AI 功能，感觉就像是想给每个散户都配一个数据分析师。
这个比喻很恰当，而且他们的 AI 不是那种停留在概念上的东西，是深度嵌入到投资流程里的。
比如那个 AI 投资主题功能，假设你最近听说了核能这个概念，觉得有前景，但又不知道该买什么。
对，一片茫然。
现在你可以直接把核能这个词输进去，系统马上就能给你生成一个相关的可操作的投资组合。这在以前自己研究至少得花好几天吧。
这等于把一个复杂的投资研究过程瞬间简化成了一次搜索， 而且他们的 AI 新闻摘要功能还通过了 FINAIR， 就是金融业监管局的批准。
哦，这有什么特别的吗？当然，这意味着它可以根据你的持仓自动推送那些经过 AI 总结提炼过的新闻。你收到的信息不再是噪音，而是和你口袋里的钱直接相关的信号。
但最让我觉得有变革潜力的是那个叫 Ask IBKR 的工具。
那个我也注意到了，
你可以直接用大白话问他问题，比如上个月我的投资组合和纳斯达克指数比起来哪个表现更好，
或者帮我找出我持仓里股息最高的股票。
对，这种问题在以前你得自己导出数据到 Excel 里，吭哧吭哧算半天。
所以你看，这些 AI 工具的核心就是把过去只有专业机构才能享受的高频复杂的分析能力下放给了每一个普通用户。
又回到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主题，极致的效率，减少一切不必要的摩擦。
完全正确。
这么说来，他们不光是在技术上为用户赋能，打破信息壁垒，我发现他们在地理上也在做同样的事。他们的全球化扩张简直是毫不留情。
对，2025年他们又新开拓了巴西、台湾、阿联酋和斯洛文尼亚这些市场。更关键的是，他们做了非常深入的本地化。
本地化怎么说？
比方说，他们会专门为日本的投资者提供 NISA 免税账户，为瑞典的投资者提供 ISK 税收优惠账户。
所以这不是简单的让一个瑞典人能来美股。
远不止于此，这意味着一个瑞典的投资者可以坐在斯德哥尔摩的家里，用着咱们刚才提到的那些强大的 AI 工具去分析一家巴西公司的股票，
然后通过一个享受本地税收优惠的账户去完成投资。
就是这个意思，他们正在用技术和全球网络编织一张覆盖全球的高效的资本流动网络，来满足一个全球性的趋势。在低利率时代，全世界的聪明钱都在寻找更高的回报。
好的，所以他们用极致的效率和技术主导了现在的市场。但财报会议花了不少时间讨论他们为未来下的一些更大胆的赌注。
是的，是时候聊聊那些真正前沿的东西了。
预测市场，他们推出的那个叫 ForecastX 的交易所增长数据简直是爆炸性的。
我看到那个数据了，确实让人印象深刻。从第三季度的1500万份合约到第四季度
飙升到了2.86亿份，一个季度增长了将近20倍。
这个增速太夸张了。
但一提到预测市场，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赌博，尤其是在美国，关于能不能涉及体育赛事的法律争议一直很大。
没错，比如最近马萨诸塞州就对他们的竞争对手 Couch 做出了一个不利的裁决，这自然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不能碰体育这个最大的流量来源，那预测市场的商业价值到底在哪儿？
对啊，如果不是为了赌超级碗谁赢，那这个市场的真正玩法是什么？
电话会议里给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答案，机构应用，这才是他们真正看中的大生意。
机构应用？
对，创始人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目前他们平台上交易最活跃的合约是关于未来气温的。
交易气温？这听起来更奇怪了，谁会需要这个？
你想想，一家电力公司，他们每天最头疼的事情之一就是预测第二天的用电量。
这个我能理解。
而气温是池中最关键的变量，如果天气突然比预期热很多，空调用电量就会激增，他们的发电成本可能会飙升。
我好想有点明白了。
现在这家电力公司可以在 ForecastX 上买入明天最高气温超过35度的合约，如果天气真的很热，导致他们的运营成本上升了，那么他们在这个气温合约上的投资就会赚钱，
正好可以抵消那部分损失。
完全正确，反之亦然，这本质上是一种金融对冲
啊。所以这根本不是赌天气，而是一个给企业用来管理实际业务风险的非常严肃的金融工具。
没错，他们是把一个看似新奇的散户产品包装成了面向机构的华尔街工具，这才是他们眼中这个市场的巨大潜力所在。
这个思路很有意思。
而且这种对习运、习数专业工具的关注也完美地解释了他们的另一个大动作，
就是申请那个国家信托银行牌照。他们一个券商为什么突然想变成一家银行？业务不够多吗？
答案同样非常具有战略性。根据现在的法规，券商是不能为共同基金、ETF 这些大型资管产品提供资产托付服务的。
哦， 有这个限制。
对，而一旦他们拿到了信托银行的牌照，这件事儿就变得合法合规了。
所以目标客户不是我们这种普通储户，而是那些管理着巨额资产的基金和机构。
正是如此。你想想，如果一个管理着几百亿美金资产的大型基金可以在同一个平台上既完成所有交易又完成资产托管，那会是一个非常有吸引的一站式解决方案。
那确实省事多了。
这不仅仅是增加一项新业务，更是在加深自己公司的护城河。他们要把这些大客户更牢固地锁定在自己的生态系统里。你看，无论是预测市场还是银行牌照，他们的思路都是一致的，用技术和牌照去服务那些最严肃、资金量最大的玩家。
所以他们有稳固的现有业务，还有这些着眼未来的宏大计划。听起来一切都很好，但这种惊人的增长速度总有到头的一天吧。我看到在问答环节就有分析师问了这个问题。
是的，一个分析师非常直接地问，这种账户增长速度还能持续多久？公司创始人托马斯·彼得斐的回答可以说是我听过的财报会议里最嚣张的。
他怎么说的？
他非常直接地说，只要我活着，他就会继续。然后还补充了一句，我们不会让我们的账户增长放缓。
哇，这话说的真够硬的。
你几乎听不啊任何一家上市公司的创始人在财报会议上这么说话，这简直是熊熊式的自信。但这种自信背后其实是一种对自己商业模式的极致信念。就像他们的 CEO 说的，他们的核心就是三点：技术可靠、定价公平、全球通达。
听起来他们坚信自己的模式是不可战胜的。
他们相信客户之所以来，不是因为什么开户奖励或者花哨的营销噱头，纯粹就是因为这个平台本身更好用、更便宜、功能更强大。他们认为这种由产品力驱动的增长，加上不断增加的广告投入，是完全可以持续的。这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底气。
好了，聊到这里，我们来为你总结一下这次的分析。从盈透证券这份看似枯燥的财报电话会议记录里，我们其实能看到一个非常清晰的增长蓝图。
首先，他们的成功不仅仅是公司自己的财务数据，更重要的是，他们建立了一套能实实在在帮助客户提升投资回报的系统。客户能跑赢大盘，是他们最硬核的价值证明。
其次，他们正在坚定地把 AI 深度整合到平台里，让复杂的投资分析变得前所未有的简单和大众化。这不仅仅是时髦，而是在真正地降低普通投资者获得专业级洞察的门槛。
最后，他们对未来的布局，无论是预测市场还是银行牌照，都着眼于严肃的机构级的商业应用，而不是短期的零售炒作。这显示了他们非常长远的战略眼光和耐心。
那么在这次分析的结尾，我们想给你留下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是的，我们讨论了像 AskIBKR 这样的 AI 工具如何让一个普通人也能即时精准地完成过去只有专业人士才能做的复杂分析。那么反过来想，当这些工具变得越来越强大，甚至超越人类分析师的时候，传统的人类财务顾问这个角色，它的价值还剩下什么？
这是个好问题。
未来如果 AI 能处理绝大部分的数据分析、投资组合构建和风险控管工作，那么一个优秀的人类顾问需要提供的独特价值又将是什么呢？是更深层次的情感支持和行为指导，是帮助客户进行更宏观的人生规划，还是说他们的主要工作会变成帮助客户去理解、信任并且有效地使用 AI 给出的建议？这个问题可能预示着整个财务管理行业的未来变化。